愿在座的每位母亲不止母亲节快乐，而且有神格外的恩典。今天我在这里不是跟大家分享关于母亲节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不过我在还没分享前，我先讲一个母亲的那个故事好了。有位老太太，她每天早上呢，她都到公园在那里做运动，好像很多人在公园里面那个跳舞了这样子，她就在那里活动。后来她就没有去了。那人家问她：“哎，你到哪里去？都没有看到你。”她说：“我现在去学游泳了。”问他说：“你为什么去学游泳呢？”他说：“因为每次我儿子跟媳妇吵架的时候，我媳妇总是会问我儿子说：‘假如有一天我跟你妈妈掉到水里面，你要先救谁？’”他说：“为了免得我儿子很麻烦啊，我说我现在去学游泳了。”那么有一天，他儿子跟媳妇真的在吵架，他媳妇又问他那个儿子说：“假如我跟你妈妈掉到水里面，你到底要救谁呢？”他儿子说：“没问题，我妈妈会游泳，所以会救你。”那么这个儿子，这个做媳妇就很不甘心情愿了，他说：“不行，你一旦到下到水里面，他说那你死定了，因为我不会游泳，所以我妈妈一定先救我。”好，这只是讲到母亲的。好，我们好不好打开我们叫圣经假如你有圣经，我希望不只看这里能够有圣经，因为后面还有一些章节希望我们能够打开看一下。我们先打开创世纪第十二章。找到了，我们一同来看，我来念创世纪第十二章，这章我们也很熟悉，不过我们可以从这其中来思考有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 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她，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的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在座我们的弟兄姐妹哈，在我们中间，我想大多数的都是第一代好的来到我们美国。那时候你想，我们要离开原来是很熟悉的环境，离开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不晓得你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我们面对的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相当陌生的一个处境，可能一方面我们有点兴奋，可能另外一方面呢又有点担心，有一点害怕。创世纪十二章是神呼召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离开他本地本族父家，到神所指示他的地方。亚伯兰跟我们是有一些的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跟我们不同的地方，因为他是神亲自呼召的，神要他去的地方对他来讲也是相当陌生的。但是我们看见亚伯兰遵神的呼召和神的旨意就往前行了。在第二章我们看见神应许亚伯兰之福是什么，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因为你而得福。到了第三节，甚至于讲到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然后呢，亚伯兰就带着全家并所有的财物，还有他的侄儿罗德，就往耶和华指示他的地方去。我们知道那就是迦南地。在那里，在第七节，神告诉他说要把那个地，就是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那么亚伯兰他就在那里筑个坛，到第八节他也在那里又筑个坛，并且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神的名。我们知道筑坛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敬拜。筑坛就是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献祭。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的，就是在那里亲近神，仰望神，依靠神。而且我们只要往下看，就看到第十节说那地遭遇什么样饥荒，而且饥荒甚大。我们可能在想，那个地是神所应许的地，怎么会有大饥荒呢？可见在神旨意中不一定会没有困难的。那么神为什么允许这个困难临到？其实是为了叫亚伯兰能够得到益处。可能我们在想，同样的，神可能会用一些困难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也是要为我们得益处。 我不晓得我们能不能有这么样的确信呢？当这个困难临到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会选择我们自己的要走的道路，我们可能会想办法来解决 这些困难，可能是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做法。但是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那里说因受苦难得以完全，那是讲说耶稣因为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所以苦难对耶稣来讲让他得以完全。那么苦难对我们到底如何呢？希伯来书五章八节又讲到耶稣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那里做塑造的工作。亚伯兰他遇到饥荒，我们想他是不是应该要迫切的向神祷告，来更加的倚靠神，求神加力量让他可以过得去，或者可以求神在那种缺乏的里面能够赐给他有足够的粮食可以撑过这个困境呢？你想以后后面的历史就看见，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时候，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吃，神叫赐下玛纳给他们，他们没有水可以喝的时候，神就让磐石流水让他们可以喝，他们想吃肉，神也供应他们肉，那种困难的中间神都是可以供应的。但是我们看见亚伯兰没有求神，他靠自己的经验或者是判断来做，很可能他是看见哎，别人都是往埃及去嘛，所以就跟着别人就往埃及去一样。那其实我们看见是采取了下策。那既然他说别人都去所以我们去，那我们想埃及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地方呢？我们从他因为怕他的妻子的美貌而遭了杀身之祸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埃及大概是很野蛮很淫乱很多的罪恶，而且是不敬畏神的地方。但我们可能在想，从前他从哈兰要到迦南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这种恐惧呢？其实埃及比迦南更文明，埃及更有文化，所以可见假如没有神同在，你会发觉草木皆兵，魔鬼可以在我们的想象中兴风作浪。没有神同在，环境会可怕得很，没有神同在，信心会丧失了。难道埃及人比神更大吗？难道神没有办法保护他吗？我们就从这里看见没有神的情况是如何。第十节他就是说他要在那里暂居，暂居这两个字其实是贿赂自己良心的借口，也是魔鬼引诱神儿女下到世界里面去最好的一个诡计。求神叫我们真的要警醒，不要上了这个魔鬼的当。那你想亚伯兰采取下埃及的这个下策的结果怎么样？第十一节说将近埃及，你想还没有到埃及啊，他已经感觉到有问题了。 然后他就告诉他的妻子讲说，你是一位，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位容貌俊美的妇女，容貌俊美的妻子本来应该是丈夫的福气嘛，哪里知道今天却成了咒诅。就好像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二节说什么，福分变成咒诅，这句话可能本来是福气的，当你不仰望神倚靠神的时候，福气会变成咒诅，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到第十二节的时候，他讲到说，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叫你存活。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明知有危险还要下去，真是令人费解，对不对？选择离开迦南是什么？因为怕饿死嘛。那么现在呢，是怕被杀死啊。一个难处刚刚没有了，另外一个难处又来了。然后他第十三节说什么？他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求你，求人不求神，靠人不靠神，这就是一个不祷告的光景啊。当然他告诉撒来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不诚实，没有力量面对事实，对妻子不忠，丈夫本来应该怎么样保护妻子嘛，现在反而要求他妻子来保护他，没有大丈夫的气概。然后他告诉他妻子说，这样子我就因你存活。这个时候亚伯兰只求存活，你想这是已经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啊，跟他在迦南地的那个光景来做比较。那你想说，要你成为大国，叫别人得福，万主要因你得福，何等的不一样。现在只是求存活而已。然后在底下讲到说，那个妇人很美貌，后来就被带进，第十五节说被带进法老的宫去。你想，妻子被带走了，整个家庭都破碎了，神原来应许他什么？要让你成为大国，妻子都没有了，怎么会成为大国呢？因为不可能有儿女了嘛，没有儿女你怎么成为大国呢？所以看见失去了神所应许的福分跟盼望。然后底下十六节说，法老因着妇人就厚待亚伯兰，所以法老就给亚伯兰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等等。我们看见法老厚待亚伯兰，那亚伯兰怎么样？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是很厚颜的接受了这些东西啊。第十七节就讲到说，我就在讲说，不晓得亚伯兰是不是很后悔呢？我想他一定很后悔，我想他不止后悔，他一定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求神怜悯他，求神帮助他。结果十七节我们就看见，感谢神，耶和华神插手，因为亚伯兰的妻子，这里告诉我们说，就降大灾给法老和他的全家。本来是叫人因他得福的，现在却叫人因他受咒诅、受灾祸。 我们再讲往后看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就看见他被法老责备，被送走了。其实不是送走啊，其实应该叫做驱逐出境，被外邦人看不起，被外邦人指责，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我们简略的从十二章第一节看到最后的时候，那么我们来思考，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有什么要我们警醒的。第一点，神要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是要离开一个原本熟悉的人事物这样的环境，就是要他学习完全倚靠神，完全仰望神，而且到那里就学习筑坛敬拜神，有一个献祭的生活。献祭的生活，筑坛，这就提醒我们，我们无论到哪里去，首先要记得筑坛，就是要找一个适合的教会在敬拜神。可能我们对教会的生活的重要性有不同程度的认知。我想请问，一个离开母亲怀抱的婴儿，他会怎么样呢？教会是神的家，是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的地方，在教会里面一起学习关怀，有团契的生活，也就是说一个爱的肢体的生活，彼此学习，互相的扶持，彼此的相爱，而且在教会里面可以一同学习，有教导，也有一些学习在属灵生命上的成长，在教会里面也一同可以投入到宣教的事工上。教会要清楚我们的宣教使命是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今天假如我带着一个新的朋友来到这里，只有我关心他，其他的人对他冷冷的，没有什么感觉，也一点都不关心，你想他下次会再来的机会有多少？我们需要有固定的教会生活以外，我们也要关心别人，因为有许多人是需要我们关心的。我们也要注意到，教会来了这里不是有空才来，没空就不来。我们打开一出圣经好不好？假如我们有圣经的话，你打开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在新约321页，第十章25节怎么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你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因为你一停止你就习惯了，你就说好了，不来也没关系。教会是神的家，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家中的一员，你连家都不肯回，或者懒懒散散，你想这样是对吗？而且假如我们停止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停止惯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劝勉，因为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更应该这样子。其实我们从现在的世代看，天灾人祸，国一打国，民打民，这些东西从那个你就可以看见，这是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筑坛的生活就是一个教会的生活，而且不止在教会有筑坛， 我更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家中能够有家庭祭坛，就是带领你的孩子们或者父母亲一起，每一个礼拜有点时间，带领他们一同来在这里敬拜神，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一同彼此建造起来。家庭祭坛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全家更能够亲近神，更能够敬畏神，更能够学习依靠神。还有，不要以为我们已经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然后就可以松懈了，以为一切就会顺利了，不会有任何的难处了。要知道，神有的时候会借一些难处来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中间有些年纪年长的可能比较知道，年轻的可能就不知道。在文革的期间，在中国大陆有许许多多的传道人、基督徒，为了福音受苦，但是在苦难里面更练尽了他们的信心，他们学习更加的依靠神。忧虑、难处或者是苦难，这些把这些我们都可以怎么样带到神的面前，在祷告学习交托。为什么？因为神顾念我们。我们打开圣经看一下吧，彼得前书在我们新约圣经后面340页，340页哈，这一章我们就翻到这一页哈。他里5章第7节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他就教导我们，借着祷告，把我们的一切忧虑、苦难、重担等等，可以带到他面前来。祷告交托就是卸。卸是什么？就本来你背着很重很难过，你可以把它整个放下来卸下来。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做？第一，神应许我们可以这样做；第二，神爱我们；第三，神有能力来承担我们这些难处。所以你看见他已经应许我们，他是信实的神，所以你向他祷告，把你的重担卸给他，他一定要怎么样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是顾念你的神。他教导我们，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常常我们做的不够，常常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自己怎么解决，越解决越困难。常常我们就会求朋友帮忙，但是我们常常不愿意到神面前来交托、来仰望。而且甚至我们祷告了以后，我们谢给神，其实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然后怎么样又背回来又带走，因为你卸不掉，你还在忧虑，还在重担在那里面。卸的功课不容易学，但是要一直学。所以说常常祷告，常常亲近神，学习等候神的带领，不是单靠自己的判断，或者跟着世界的人的方法来走。等候神的功课是不容易学，我们可以祷告再祷告，直到我们里面有那个平安的那种印证。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不够，其实学习等候神、祷告神，一直到里面觉得真的，我在祷告中间，我里面这些忧虑重担都已经没有了，我里面有那种平安。而且我们在刚刚看的彼得前书5章，我们再往下看第8节到第10节，那你告诉我们要谨守警醒，不中魔鬼的恶计。好，他在里面第8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 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求神给我们足够的信心面对苦难，但这个苦难过后，神要怎么样坚固我们，给我们力量，能够胜过这个苦难。不是我们能够，但是这里应许我们，他会给我们力量胜过这些苦难，他会为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可以走得过去。我最近在一本杂志里面发觉到有两句话带给我很多的帮助，也给我有很大的提醒。他第一句话是讲到说， Most of our troubles stem from too much time on our hands and not enough on our knees。 就是说我们多半的难处都是来自太多时间我们自己动手去解决，动手去做，太少时间屈膝祷告。第二句话他讲到说，Never be afraid to trust an unknown future to an all-knowing God. 不要怕将未知的将来信靠于一位全能的神。我们一起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我们用创世纪十二章跟我们大家一同来分享，一同来敬拜。主要知道我们虽然短短，但里面真的从亚伯罕身上我们学了许许多多的功课。我们不要靠自己，我们不管如何常常把一切的问题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神用这些临到我们身上的难处，就是要给我们有益处，就是要造就我们，就是要我们学习如何的更加仰望神，依靠神，更加知道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把一切忧虑重担卸在神的面前，因为他是顾念我们的神。你也让我们真是看见，我们要常常不只有祷告的生活，有教会的生活，更知道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应该做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帮助我们不只能够关心别人，我们也能够在这里参与到神大使命的工作。给我们周遭我们的朋友，周遭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家人，怎么样为他们祷告，让他们也能够认识这位神。这是你们给我们，你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也让我们知道可以不要怕，把将来的未来，未知的将来可以依靠一位全知的神。神是爱我们到底，为我们舍命，甚至于救拔我们。我相信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学习，也让这段经文常常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成长成熟，更能够成为一个让神心意满足的基督徒。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